2021年10月8日，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他们的网站发表一条答记者问，问题是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之下，中国发放给全球很多国家的发展基金援助当中，大部分以中国国有银行高风险高息贷款形式提供，使到很多国家背上巨额的债务。中国大使馆对此有什么评论呢？使馆的发言人回答说，有关报道以偏概全，有失公允。这里面所讲的所谓一项研究，指的是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在9月29日发布的一项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发展状况的报告。这份报告由研究所超过100名研究员经历4年时间调查完成。报告研究了中国自从2000年以来在海外的投资发展项目，尤其着重研究中国2013年宣布展开一带一路之后的项目实施情况，涉及分布在165个国家，资金规模达到8430亿美元的13427个项目。报告采纳海量的数据，涵盖投资模式、债务规模和项目实施现状，可谓是一带一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磅炸弹。自从习近平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说，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年。过去八年当中，一带一路项目累计有140个国家参与，从阿非拉到加勒比海到中东地区，涉及近1000个项目和千亿资金投入，被中国政府誉为世纪项目，连接不同文明，通往和平繁荣开放创新之路。很多业界人士认为，一带一路其实延续了江湖时期的走出去战略。1999年到2000年，面对国内的工业产能过剩和低效，以及大量外汇储备，江泽民政府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中国的本土企业布局全球，推动海外投资和发展国际市场。走出去战略实施之后，中国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海外投资大幅增加。2000年到2004年期间，中国批准海外投资企业的年平均增长率是 33%。美国的智库研究一带一路项目的化名叫做李平的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一带一路还是体现出部分习近平很强烈的个人色彩。在之前，中国并没有提出非常系统性的国际参与战略。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对国际战略环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回顾和评估。李平又说，一带一路甚至在2017年被写入了中共党章，不能够将它纯粹看作成一个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执行部门名义上是发改委、商务部和中国外交部，但是实际上在执行过程当中还有很多部门，包括中联部、民政部都发挥了作用，而且他们会和部分国外的民间组织和非执政党进行沟通。这个是一带一路和之前走出去的战略非常不一样的情况。不单只是基础设施贸易投资那么简单，而是希望通过政策上的交流提升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属下的 Aid Data 就是这份报告的发布机构。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作出提升国际影响力或者建立联盟的明显措施。Aid Data 的执行董事布拉德帕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一带一路其实就是之前走出去战略的延续，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内工业产能过剩和外汇，尤其美元欧元过剩，以及自然资源贫乏的问题。这个就是在1999年就开始了。报告对比了一带一路前后的中国海外融资情况。2000年到2012年期间，也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发出之前，中国的海外融资大约有 63% 集中在能源、工业、矿业、建筑、交通和储仓几大领域。一带一路提出之后的五年期间，这个比率增长到 76%。 帕克斯提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他说中国政府以前一般将多余的美元拿来买美国国债，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债的收益不再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中国开始就寻求回报更高的海外投资项目。通过数据，他们可以发现中国海外借债最可观的上升是发生在2008至2009年期间，也就是金融危机的时候。 危机之后，中国的海外发展项目从280亿美元到980亿美元增加了接近四倍。不过就好像报告所说，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很多中低收入国家的最大资金提供者，但是国际贷款和援助细节并不透明公开。这个亦导致很多中低收入国家没办法准确判断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时所面临的支出和收益。同样，对于其他双边援助机构以及多边开发银行来说，亦增加了他们与中国竞争或者合作的难度。一带一路刚刚提出的时候，确实是吸引了很多国家的注意和热情。报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一带一路展开的前五年期间，5亿美元以上的超大型项目以每年三倍的增速获得批准。八年过去，不少参与项目的国家对一带一路有了新的审视。基础建设项目确实带来短期效益，但是长期性的债务风险亦开始为人注意。2019年尾开始的新冠疫情令到不少项目难以为继，对参与一带一路初始的唱赞歌而已经变成了暂停和观望的态度。化名叫做李平的研究人员解释说，中国项目的优势并不在利率上，而是融资的量级上，也就是说中国能够提供更多的贷款。李平说，好像世界银行、OECD 国家这些多边的国际机构，他们可能单是项目经济影响力的事前评估都会花两三年的时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很多时候一个政府在任就四至五年。如果事前评估花这么多时间，这个项目就没办法完成。而中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就是我们所讲的拍板比较快。再加上中国的国际承包商有非常丰富的海外施工承接的经验，项目的完成效率和质量亦是比较领先，所以这些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只有中国这个选择。 ADATA 的报告提出，大约有 35% 的一带一路项目目前遇到比较严重的实施困难，例如贪污腐败现象、劳资纠纷、破坏环境以及来自当地民众的反对。 ADATA 的帕克斯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现在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的基础建设，一是就暂停，一是就取消，或者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就开始疑虑，开始重新谈判项目的细节。帕克斯又说，为什么问题这么多呢？恐怕并没有很直接明显的证据的解释。第一种理论就是不少项目是铺得过大，资金投入过高，很多国家开始这些基础项目的时候，投标方基本上没有竞争，就只是中国。这个很容易导致项目资金被推高。现在这些国家的人、媒体还有反对党开始重新审视基础建设项目，考虑是不是真的需要举高债务去建设这些项目，钱到底花得值不值。这份报告引起的最大讨论就是所谓的隐藏债务问题。一带一路开启之前，中国政府往往以主权债务形式向海外投资，但现在七成以上的项目借债方已经不是主权政府，而是国有企业和银行、合资企业和私人企业。所以很多中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完全公开他们的债务问题，因为严格来说，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是真正的借贷人。很多时候项目的借贷人身份和组织架构模糊，而且错综复杂，导致还债的责任由哪个承担呢？做不到界限的分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很多中低收入国家受到疫情影响，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面临严重的未来上债危机。这份报告又说，好像在马尔代夫兴建由中国进口银行投资的度假地项目的负债并未被划分在隐藏债务的范围内，因为这个属于界定清晰。报告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监督机构的主权债务。报告所提的所谓隐藏债务指的是由中国国企、国有银行或者合资企业借出，但未经借方国家政府担保的债务。这些债务往往明面上并没有政府还债的义务，但是可能会有隐形的政府责任保护。换句话说，如果主要的借贷人违约，债还的责任依然部分或者全部是由政府承担。长期研究一带一路的李平认为，报告使用了隐藏债务这个词存在误导性。他说，语言是有力量的，隐藏债务这个词如果不算错误，至少亦是有误导性。李平又说，什么叫做隐藏呢？好像是我特意将账目隐藏，不让人知道这个债务， 这个词包含了一些可能并不是债务概念，这个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财会的问题，并非是真正的刻意隐瞒，有时候是政府执政或者是财政部门的能力并没有将这个债务放在一个合适的分类里面，这个算是项目的一种不可预期的后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所谓的隐藏债务，但是他觉得这个债务的性质以及到底是不是属于债务一部分呢，都是有待商榷。 8Data 的报告统计说，现在有44个国家从中国的借债数额已经超过了本国 GDP 的 10%， 其中38个国家的主权债务超过本国 GDP 的 10%， 10个国家的隐藏债务数额超过本国 GDP 的 10%。所有这些国家目前都是向他们的154名中国官方债权人寻求债务减免，报告估计大约有总值3850亿美元的债务未被披露，约占这些国家的 GDP 的大约 5.8%。 报告以老挝为例，2010年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首都万象长大约418公里的中老国际铁路通道开建，负责中老铁路融资、设计、建设和营运的老中铁路有限公司，由老挝、中国两国的企业合资注册成立。中老铁路的项目总支出是59亿美元，相当于老挝 GDP 的三分之一。老中铁路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35亿4千万美元，老挝和中国政府各出资7亿3千万和16亿3千万美元。老挝政府当时乐观地认为这个铁路将会2027年实现盈利，但后来受一系列的因素影响，不确定性大大增高，经济模型表明中老铁路不是那么可能带来重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有可能会为老挝带来非常高的负债。布迪公司在2020年8月将老挝的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别，惠誉评级公司亦在一个月后采取类似行动，理由是对负债风险的担忧。在这个时候，老挝政府的外汇储备已经跌到去9亿美元以下，低过他们年度债务偿还的义务价值超过10亿美元，而且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截至2020年底和2021年初，老挝当局已经处于主权违约的边缘，急需要向中国债权人寻求债务减免。为了腾出流动资金，老挝当局出售了一项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资产，亦即是他们的电力传输网的一大部分，以6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间中国国有企业。报告中列举了部分一带一路项目遇到的困难，导致项目受阻、搁置甚至取消。研究发现至少 7% 的项目发生了各种的丑闻、争议，实施过程当中有违约行为。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国家：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越南、肯尼亚、吉尔吉斯坦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有一类的项目完工之后表现欠佳，例如借款方违约、公司破产、施工滞后、基建资产未能够得到充分利用，或者收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些问题大概占比是 10%。 它的原因有些国家是遭遇一些比较明显的特殊情况，例如受到美国制裁和石油价格影响的伊朗和俄罗斯。除了国际制裁，很多国家的内部问题亦为一带一路项目带来不少困难，例如罢工、暴动、抗议、战争、贪污腐败、自然灾害、政权更替、外交关系破裂等等是不一而足。在非洲的吉布提亚的斯阿贝巴铁路项目就是表现欠佳的例子。这个项目原本是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最大的一带一路基础项目。埃塞俄比亚政府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24亿9千万美元，建造在该国境内长大约650公里的铁路段。吉布提融资4亿9200万美元，建造该国境内100公里的铁路段。2018年1月开始铁路通车，但收益远远不如预期，导致两国政府面临还债困难。目前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大大对两国政府放宽了还款的条件和时间，但将来的铁路运行效益仍然是不容乐观的。报告说，一带一路项目遇到搁置或者取消的几率远大于之前的海外投资项目，这些情况往往集中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2018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因为定价过高和反贪的原因取消中国投资的东岸铁路项目，甚至公开声明，如果借太多钱我们还不起，马来西亚并不需要这些项目。 在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在中國發展銀行投資的阿斯塔納輕軌項目開始兩年之後，決定調查剛剛開始承接這項鐵路但後來涉嫌貪腐出逃的官員，導致這個項目推行到一半就被擱置，引起當地的民眾不滿。李平分析說，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當中存在嚴重的水土不服問題。他說，在中國只要搞好政府關係，這些問題就不太會出現。中國企業很多時候是憑藉中國辦事的經驗在海外營運，缺乏對當地的文化、法律環境的足夠了解。中國很多項目的模式就是大幹快幹，特別是前幾年，所以缺乏事前對項目的可行性和各方面風險的評估，造成企業在海外容易措手不及。這個是下一階段一帶一路面臨的最大挑戰。這份報告提到，並不是所有一帶一路項目都會遇到拖延或者擱置問題，亦有提前完成任務的例子，例如肯尼亞的蒙巴薩內羅畢鐵路。這一項項目以驚人的速度提前18個月完成施工，這個很大程度上是歸功於總統肯亞塔全力以赴去掃清障礙，保證項目的順利進行。中國的施工方中國道路與橋梁集團亦在環保方面作出非常積極的努力，通過建造野生動物遷徙通道和噪音消除設施等等，保證施工沒有破壞當地的生態。對於一帶一路進程當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和來自外界的指責，中國政府當然不會漠視。在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上，習近平承諾未來三年為非洲發展提供600億美元，還表示中國不會資助花架子的項目，而將會專注於商業上可行、可持續和綠色的項目，將資金用在刀刃之上。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亦發出了在基礎設施上同一帶一路項目的競爭願景。在2021年6月英國舉行的七國集團國家峰會上，美國總統拜登說，他希望由美國支持的重建更好世界計劃可以成為比中國方案更為優質的選項。由拜登和七國集團國家領袖發布的倡議說， B3W 是由民主國家主導、高標準和價值導向的透明夥伴關係，將會幫助改善發展中國家總價值超過40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李平認為 B3W 目前看來只是一個空頭支票。他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召集G7國家所作的所謂承諾，實際上並沒有提出具體合作模式和手段以及項目清單，民主國家作出抉擇和達成共識需要更多時間。他認為拜登除非提出一個明確的行動路線，或者具體的項目，或者能夠迅速地將已經有項目重新包裝成所謂的 B3W 項目，否則就同一帶一路並沒有任何可比性。他又說，如果只是從資金量來看，支出顯然沒辦法同中國比較，中國現在花的錢比美國多一倍，比英國多七倍，但是現在一帶一路不少國家產生了對中國的反對態度，這個為支出主推的其他基礎建設項目提供一個機會。而帕克斯說，支出國家的主張是一帶一路不少項目融資質量較低，如果你追求有原則、可持續並且透明的融資方式，那你現在有的這個高質量選擇。同時 B3W 亦會避開與中國雷同的投資項目，例如注重電訊、氣候項目、健康以及性別平等之類的項目，這個與中國的側重點是並不一樣。以上美國之音記者江真在華盛頓的報導。